各位法师、各位嘉宾、各位同学、大家下午还好。这有几个问题哈，关于十念法。这个我们下面继续讨论十念法这个问题。这个信愿行三啊，是往生净土的资粮。这三者呢是有一定关系的啊，一即三，三即是一。印光大师说，有信愿没行去不了西方，有行而没信愿也去不了西方。有行而没信愿，就是说你掌握十念法了，是吧？我用十念法念，但是你没有信没有愿，你也去不了西方。所以十念法不是说我按照十念法念我就能够去西方啊，是为什么？这什么关系呢？就是十念法是在训练我们愿意去西方这个愿力不丢掉。我们如果不养成一个强有力的念佛的习惯，我们功夫如果不得力，我们在临走的时候，我们这个愿呢会被丢掉。你一旦丢掉，阿弥陀佛就没法跟你感应道交。所以我们念佛的目的是说要锻炼我们这个力量，这个愿不能丢。那你说我念佛念特别好，不愿意去西方啊，那你一定去不了西方啊。你不能说我念佛念得好，十念法念得清楚，是吧？我就能去西方，这是不行的啊。所以那么信愿行三这三者的关系呢，我们如果说从正面来说，那么有了信愿，我深信切愿，那你一定会好好念佛。因为什么呢？你愿意去西方吗？你非常想去吗？啊，所以想去呢，你就会认真念佛，因为你知道你不念佛你去不了。你说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很多数人呢，大多数人啊，有这么一群人学佛的，就是呢信愿有，你不能说他没有，你要说他没有还不高兴，我学了这么多年的佛了，对吧？你说我怎么不愿意，我怎么不信西方？我当然信。你说我怎么不愿意去？我当然去啊。但是呢信愿总的来讲不坚定，不坚定的时候呢，很多人说那得了，我先别念佛，我先树立起我的信愿，然后我再去念佛。好像呢第一堂课是信愿，第二堂课呢才是行啊。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经常有个比喻哈，你比如说我妈妈在天津啊，比如说我母亲在天津，那么我相信我母亲在天津，我呢也愿意去到天津看我母亲。你看我信和愿都有啊。那么下面我怎么办呢？我买张火车票啊，我就坐着火车去天津，这不就是行吗？是吧？到了天津以后，正所信满所愿。我到了天津，我一看我妈妈在这儿，就证明我所信的是真的，真有西方，也就满了我这个愿望来到西方，我就来到天津了。我信我妈妈在天津，我愿意到天津去见我妈妈。我这一走买了火车票啊，用行呢来证我的信，来满我的愿，信愿行善，那是这个关系。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没有深信切愿啊，泛泛然悠悠然啊，就是我们一般人讲话影影绰绰的啊，就是不是很深信，也不是很切愿，但是呢有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用这个比喻是说，我母亲在天津啊，这个事儿我也不相信啊，人家都说在天津，不是很信。愿意去吗？我都不相信我妈妈在天津，我哪儿什么愿意去不愿意去的，我也没那么大愿望。那行了，你信也不深， 怨也不怯，我是你朋友啊，我先给你买张车票，你先跟着我去一趟天津行不行？行吧，那我就买张车票，我先去天津吧。到了天津了，发现了，哦，妈真在这儿，你看我的信也有了，我的愿也实现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不能走那个深信切愿至持名号这条路。对我来讲啊，可能一般同修人家就是深信切愿啊，念佛好功夫得力。如果像我们这种学佛时间短，世俗缠的事物缠的多，深信切愿达不到，我自己的体会，与其这样啊，先念起佛来，先把佛念起来，念着念着呀，真的就像印光大师说的啊，仗尽浮虫夜宵之狼。你为什么不信西方啊？你有障碍啊，你为什么不想去？你没福啊，是吧？那西方实实在在是有，哎，阿弥陀佛现在说法也是事实，为什么到你这儿就不相信？西方极乐世界这么殊胜，师父的大经节都听过了，讲得很清楚，再清楚不过，怎么好像就觉得找不到跟自己的感觉，就觉得好像是像听个故事一样，像诺亚方舟这种故事，好像跟自己联系不起来。这在佛门当中讲，你有障碍，障住你了啊。那么我们怎么把这障碍去掉呢？就在这句佛号当中，利用十念法，念着念着呢，哎，愿心自发啊，念着念着呢，人就越来越稳重啊，人呢就越来越靠谱，人家说话办事举心动念啊，就越来越规矩，真的是不可思议。就是长期的，就按照大乘起信论里边说的，长期的这种熏习啊，用这个一句佛号把我们的这个业识心呐，啊，识就是妄想啊，业就是造作呀，啊，业识心呐，长期熏，就熏成了如来啊，这个如来藏心啊，如来藏妙心啊。那么我们要相信这个啊，我们心之所以今天这么染污，就是被无始劫来的这种习气反复的熏习，反复的熏习，最后变成这样。现在我们要加大力度反熏习啊，出尘还净，从尘当中出来，还到我们的干净的这个一尘法界啊。所以我们实实在在妄念是一种习气，妄念是一种习惯啊，我们太习惯有妄念了，我们一分钟都没停过，一秒钟都没停过。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啊，用这句阿弥陀佛佛号打断我们的妄念，占领我们的时间啊，把这个妄念彻底的排挤出去啊。久而久之呢，哎，慢慢就习惯没妄念，而且呢，你随着十念法的念呢，你再有妄念你自己就难受。我们现在没妄念觉得难受，你什么都不想，没过过这种日子啊，你说我这什么都不想，这日子怎么过啊？哎，你慢慢念了佛以后呢，确确实实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你什么都没有了啊。就像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说，空空荡荡，没有一句佛号在心中。久而久之突然来了一个妄念以后，你会特别的难受，你不愿意接受这个妄念，这就是转业成愿，把你的业报身呢转成你的愿力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对十念法，我觉得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刚开始讨论到底要不要改革开放啊，从理论，从这个从理论界、经济界、学术界啊、政治界各个方面都在发表意见啊，到底改革好啊还是不改革好啊啊等等等等，这些深圳特区的建立到底是好是不好都讨论啊。那时候小平同志呢非常英明啊，就说别讨论了啊，讨论也讨论不出个结果，是吧？先干起来再说啊，先走出去，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今天我们讨论十念法啊，跟信愿行的关系啊，信愿行这关系。那么我们与其用时间来讨论它，我建议大家不妨先念起来 啊，念佛总是没错的啊。从这个1700多年净土宗到今天啊，没有一个祖师大德啊不让我们念佛的。佛在《佛说阿弥陀经》上、《无量寿经》上、《观无量寿经》上都提到要念佛啊，所以念佛是不错的。同时呢，十念法是不错的，因为它是印光大师提出来啊，这个是这个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啊，不会出错误的。所以念佛，并且用十念法来念佛，我们先念起来啊。它既然是不思议法，我们看看它到底怎么样的不思议啊，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不思议的效果？你说它极小极大，极浅极深，我看看它小小到什么程度，我看深深到什么程度，大大到什么程度，小小到什么程度？你做一个实践给啊。我们有个比喻啊，这个教练教你游泳啊，我们是学员，我们不下到水里去，我们老在岸边讨论啊，什么动作呀，啊，什么呼吸呀，换气呀，啊，什么这个有什么用啊？那这个你不练不行啊。所以我与其在岸边上跟教练讨论这些方法呀、理论呐、这种情况，我不如啊，我先跳到水里。我这一跳到水里，同学，你就有发言权了。啊，我当时说加数字，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师父第一句话问我，你自己拿这个方法练了没有？你看，我说我练了。真管用，师傅，特别是在你病的时候啊，特别是在你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特别是在你特别高兴的时候啊，特别是在你这个比如说像我们这做买卖丢合同了，你这太难了，334不容易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啊？那是我念数字，比如说2个小时念佛，我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我这么念2个小时，有1个小时我们往多了说是念阿拉伯数字的，对吧？因为你1、2、3、4、5、6、7、8、9、10嘛。但是我这1个小时念阿拉伯数字是牺牲了，是夹杂了，是不对，但是我起码保证1个小时是干干净净听了佛号了，我总比我2小时都稀里糊涂强啊，是吧？你看祖师大德说的话，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没说十念法呀。今天咱们不行啊，习气太重啊。你让我安安静静的，是吧？那边水开了，我也还能记住佛号，不容易，是吧？你说这个保险到期了，该上保险了，你说你这3、3、4、2、5挺难。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到什么时候你把数字放下来，自己体会。你比如说，我跟师父讲，你这2个小时念佛啊，刚开始念佛之前呢，人一般不入定啊，很纷乱。你像我早上起来送完孩子到了办公室，是吧？上完纸上完香，就开始念佛。那头半个小时没什么质量啊，头40分钟嘛，没什么质量。这个时候呢，你就容易散乱啊，妄念就特别多。这个时候你不要想那么多，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你自己可以放弃这个明显的念阿拉伯数字，把它转成334引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一看，哎，如果行啊，我这个数字明显的念可以去掉了，可以恢复到印光大师说的最低级的334一年级的功课，那你就别念数字了啊，你就直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吧？三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又三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句，哎，很好，那你不要数字了，这时候再让你加上数字，你反而难受了，太打搅了。这刚念的这挺带劲的，这来个阿拉伯数字，明白吗？这个东西在念佛的过程当中，自己要主动的找感觉， 实在太兴奋、太难受、太吊举、太昏沉，你比如困啊，头天晚上你陪客户喝酒了，这都我的经验。啊，那黄小林你满还喝酒啊？那就是我喝酒，那客户高兴呗，那不就得喝吗？原来不喝酒是为自己，现在喝酒为别人了。你这晚上喝了酒，你就睡不好觉了。第二天早晨再念佛就没那么得力了，没那么得力不怕，加数字，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对，有质量啊！不要在乎一成一地的得失，不要在乎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念阿拉伯数字，我们关键在乎的是丢了芝麻捡了西瓜，把这后边这四字洪名念清楚、听清楚、记清楚。我们是音小，我们是音小，没有失大。我们失去的是小，我们得到的是大。啊，所以我们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自己体会。我自己的想法呢，一共是五年级的课程，最差啊，就像印光大师说的，只做事时啊，就是在做事的时候，或技术为难啊，技术难。但是执念，你就执念就行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没十个字的照顾，没十句佛号的照顾，你不用分心在阿拉伯数字上，你就对当下这句佛号负责，能念多少念多少。这是一年级的功课。再高一点呢，我把这十个阿拉伯数字加上，明显的念出来，出声音：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第三年级的功课呢？十个数字不念了，念三三四。四年级的功课呢，两个五了。五年级的功课，一到十直念。你看，这么五个阶段。那时间上呢，好像是有个先后，先怎么样，后怎么样？其实，在一天的念佛这两个小时，或者是三个小时，乃至七个小时，甚至一天的念佛过程中，你完全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和情绪、精神状态来调整方法。印光大师说，念佛不能泥执一法，泥呀、啊、就是泥土的泥，泥执的意思就是拘泥于一法，说我就要三三四，我什么时候都三三四。你别跟自己较劲啊，也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就是众生嘛。今天你的状态不太适合三三四，你非摁着头皮三三四，你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啊，退而求其次，我歇十口气不就得了吗？啊，如果今天状态好，是吧？你马上要去澳大利亚，机票也买了，签证也下来，高兴的不得了，坐飞机上神清气爽，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好了，其实您就两个五吧，飞机上也没人打搅你。你就别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了，你不是浪费时间吗？啊，就是我们自己在每天念佛过程当中，这一二三四五，这五年级的课程，哪一套好用，你用哪一套。啊，哪一套好用，哪用哪一套。一个原则就是死死纠缠这句佛号。啊，我说什么我也不能丢了它，我就是感冒。啊，我就是发烧，啊，我就是亲人得了癌症，这个小孩学习成绩不好，啊，家里米饭闷糊了。印光大师说，凡是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要回到佛号上来，别老琢磨，哎呀，你说这孩子快分配了，到哪去合适呢？是吧？是到投行啊？挣点高工资，投行太辛苦，要不然到国营单位、国家单位挣的也少。这意思是什么呢？不用时间干这个，好好念佛啊。为什么呢？佛说阿弥陀经上说了，如果智持名号，信愿行三具足，十方佛菩萨护念，你信不信吗？你还用操心吗？你什么也不用管了，那会耽误业务吗？会误事儿吗？真的不会。你别开玩笑， 你放着合同不签啊，该干的事不干，老在办公室念。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如果是好事的话，对你有利的事的话，你绝对不会念佛，你会把这事干了。你不信你试试，一点都不耽误。耽误的事儿，我跟你说，都是对你不利和坏事。真的。哎，所以你信不信？你要信你试试。因为佛在佛说阿弥陀经上，大家背的比我熟，十方佛菩萨护念保护惦念着你。一个印光大师这个十念法咱们都得这么大利益，十方佛菩萨护念，念佛人想去西方的人，他怎么可能让你倒霉呢？他怎么可能把你的好事耽误呢？耽误的啊，误了的那些事儿，都是对你不利的。啊，你这么说吧，那我觉得确确实实耽误了，电话费没交，啊，牌照税没上，等等等等。事情不是像你想象那样。啊，那么这基督教有一个故事，这故事的名字就叫。事情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说这有两个天使啊，一个老天使，一个小天使，啊，出来呢布道，啊，到人间来。布道的呢挺辛苦，白天赶路，冬天天气特别冷，晚上呢就投宿在一家人里边。这家人特别有钱。他是当地的最有钱的富人，完了呢，这个富人为富不仁呢，就让这两个，他不知道这是天使啊，他就觉得这是两个赶路的人投诉，给他们家添麻烦了。到了家以后呢，你给人这俩天使一点剩菜剩饭，完了以后呢，就给打发到地下室去睡觉。打发到地下室睡觉以后呢，地下室没暖气，这么冷的天，你想想，这俩天使特别辛苦。结果呢，这老天使到了地下室啊，哎，就看地下室墙上有个洞，啊，看那个洞呢，随手就拿几块砖头啊，把这个地下室的洞给砌上了，把墙给堵上了。这小天使一看呢，心里就不高兴。说啊，你看，心里想，这家对咱们这么不好，是吧？这个怎么着，你下来帮他干活，墙坏就坏了吧，明天咱们就走。他心里这么想，他没敢说。到了第二天一早呢，这俩人就赶路。到了晚上呢，投宿在一个特别贫穷的人家里。贫穷的人家里头啊，没钱，但是这两口子特别厚道，把自己睡的这个房间啊。就腾出来给这俩天使睡，家里虽然没什么好吃的，但是确确实实拿出了最好的东西来供养这两个天人。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床啊，这个穷人家那个奶牛死了。这时候这小天使就不高兴了，就跟那个老天使说，说是这个您也太不像话了，昨儿那家对咱那么不好，是吧？你下去你就给人砌墙，今儿这家对咱这么好，而且你是有功夫的人呢、啊。死神来招这个奶牛的时候，你怎么不劝着他呢？对吧？干嘛让这家对咱那么好的最后死了奶牛呢？对吧？你是干嘛去了？他就问这老天使。这老天使说：“事情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这小天使说：“怎么是不是像我想象那样？”他说啊，昨天那家有钱的，你知道那洞里边是什么吗？他说什么呀？全是金子。我不堵上他们家就发现那个金子，他们家那德行配有那么多金子吗？所以我就给堵上了。哦，小天使说，哦，原来这个原因你给堵上墙。那今天这奶牛呢？昨天晚上死神来了，要把这穷人的妻子给招走。 我就做了工作呀，我说这家好人呐，要招啊，您招的奶牛吧，把人留下来吧。这么着，这奶牛就招走了，这妻子就留下来了。讲到这儿，那老天使又跟小天使说，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样。那我们学佛同学也同样面对这个问题，你想的是坏事儿未必，你要支持名号用十念法念佛之后出现的事儿全是好事，我怎么不觉得那是您的意思，那不是佛的意思啊？你认为是好事就是好事吗？啊，师父，佛在经教上说，你只有证得阿拉汉以后，你的认、你的见思烦恼断了，你的那时候的知见、你的认识才是正确的。见思烦恼没断之前，你任何的判断、任何的决定、任何的考虑都不能作数。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啊，所以我们呢。我们，你像我们都有工作啊，特别像我这个做买卖啊，你师傅挺器重我是吧，说这个说胡晓林这个啊落实弟子规，在单位里头是吧，这个年年生意特别好，挺紧张的，今年算好了，明年呢，明年要不好，我怎么见老和尚啊，无脸见江东父老啊，是�吧？所以我从97年开始卖炉子，一直卖到2006年学佛之前，10年，最高那个年景啊，是03年，中国出现非典那年，那年卖了29000台，没摸30000台。07年第一年学佛，忌酒忌肉啊，我在光盘上向大家汇报过。就不喝酒了，也不吃肉了。那一年卖了31000，我做生意做了15年了，就没做11年就没摸过30000。第一年31000，第一年我捐了多少钱呢？捐了50万，啊，做法宝，不敢捐啊，真的假的呀？舍就得，不相信呐、啊，这习气重啊。说白了，这做买卖这爱打赌啊，我当时就是个赌心呐、啊，得嘞，老和尚不容易是吧，对我不薄，一年行政经费1600万，我就拿，我就喝出去这1600万，我就认为这1600万打了水漂了，我就拿一年做做实验，看看老和尚说的灵不灵，我就抱这个心呢、啊、我们一年1600万行政经费，我就豁出去这一年不做生意了，你看不喝酒了也不吃肉了，那客户都不高兴了。那小林，你这不喝酒不吃肉，你这玩意儿怎么做买卖啊？酒是越喝越厚啊，生意在什么地方谈的？饭桌上谈的呀。你这学了佛了，又点吃又点虾的，弄得我们跟这吃，你那好，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你这肯定做不成生意。我说大哥，做不成生意，2008年1月1号我再恢复，不就07年这一年吗？是吧？哎，没想到07年就真给了31000下来。哟，我当时就分析这31000怎么来的呢？哎，发现一个项目上就给了我炉子14000台。我给大家汇报我真实的心路历程：31000减14000，还剩17000。万一这哥们儿要不给我这14000呢？那我可就是17000台炉子。比我平均20000台炉子还少，就一年，能说明问题吗？撞大运吧，是吧？不相信呢，你说不相信吗？但是觉得挺奇怪，第一年学佛，佛菩萨就挺给个意思，是吧？31000鼓励你，你说你信吧，这一台炉，这一单合同就14000，我从来没签过这么大的单，像我们这10万平方米的小区，100平方米买一台炉子，10万平方米就买1000台。你想他一下买14000台，相当于1400万平方米的小区，1400万平方米的小区得多大的小区啊？你说鬼使神差，他就买了。 我说这个再说吧，不一定靠谱啊。到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当时想呢，这奥林匹克就没活了，是吧？5月1号到10月1号，整个北京这个所有的工程全都下马了，民工都离开北京了，为了保证北京的交通啊、安全、空气污染，没工程了。当时我想的是什么？没工程没关系，落实老和尚弟子规，公司搞培训，对外搞感恩，是吧？你们就这个吧，开发商分包，设计院监理，就是我们搞工程这几个部门的，对不对？给人家送光盘，给人家这个送月饼，春天给人送茶叶，对吧？中秋给人送月饼，就这个感恩呗。过去那些老朋友啊，原来做买卖是无利不起早啊，有奶就是娘，这人过去了，下来了，退休了，离开岗位了，就不理人家了，这都得捡起来，是吧？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就琢磨这个呢。2008年，结果没想到2008年特别忙，卖了24800，本来我想2008年能卖10000台就不错了，嘿，他最后弄24800，没掉下来，比我没学佛前的10年的平均数20000还多5000台，这个时候就有点信了。您知道吗？哎呦，这个不能说一年是偶然，2年是偶然，第3年呢？那试试第3年，第3年就金融风暴了，大家知道吧？金融风暴就没活了，整个开发商拿着地下就不干了，这是雪上加霜啊。再一个雪上加霜是什么呢？北京市政府规定了，政府的保障性住房不让用这个炉子了，而我过去20000台炉子当中80%都是政府的项目，这政府一不让用这种设备，换句话说，我等于丢了80%的生意。你说2009年这两件事，第一个是金融风暴，是吧？开发商握着地不盖楼了。第二一个，政府不让用这个项目，那政府有项目，本来咱们想金融风暴商品房不开发，政府的保障性住房总得开发吧，他也不开发。我想干，我在光盘上给大家汇报，我当时师父说求三宝加持，我咕噔我就跪在佛菩萨面前了。我也不懂啊，什么仪规上香上水，您老人家怎么个意思？这不容易学佛，对不对？不吃了不喝了，是吧？2007年捐了50万，2008年捐了500万，你可以说这力度10倍，不错了。怎么到2009年您老人家就弄这个呢？我说你什么意思呢？你要说不让咱们练了，您就明说呗，我这100多口的人呢。师傅说你就这么说就管用，你不用要那仪规，也不要那忏悔的程序，那都是假的，你就发自真心求。我说您要觉得我办这公司还行的话，您给点生意，您要说不行您早点说，对吧？我就差不多收拾收拾，我就跟着老和尚学了。哎，结果2009年给了37000台，这家伙这没耽误事儿，而且2009年那个力度还更大了，因为他有信心了，所有的文件都不批了，公司每年8000万的采购，原来全我签，现在也不签了，都让人副总们签，1600万的行政经费支出的每一张报销单据都得我签，现在也都全力下放，是吧？而且呢，还成立了爱心基金来爱护员工。是吧？大家把钱拿出来，5块钱不嫌少，1000块钱不嫌多，剩下的我兜底儿。啊，员工100多个员工，家里有生老病死的，是我们帮助，是吧？那姐姐怀孕呢，是吧？我们有个同事，姐姐怀孕了，结果双胞胎，那个胎儿死在这个小孩肚子里头，没钱呢，没钱怎么办？咱们就给他联系北京儿童医院，做了手术，把这孩子救活，前后花的钱都是我们的钱。啊，妈妈在农村。在打谷场上打谷啊，打谷子去皮，不小心把手指给碾碎了啊，花5000多块钱，我们给6000啊，多了。什么老婆婆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找按摩师，这个老婆婆下岗职工不能报销啊，那医疗费不包括按摩呀，那怎么办？只有按摩才能好啊，要不然就西医做手术啊，腰椎间盘突出按摩很有效， 那我们就给找到按摩的医生，给他买了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帮助他。这2009年几乎就没干正事儿，咱们讲啊，公司业务就没管过，全体公司的人都特别忧郁，说原来胡总天天开会啊，觉得胡总在会议室只要声音一高，我们就觉得公司特别有希望，骂人的嘛，公司在抓业务啊，是不是蒸蒸日上啊，朝气蓬勃呀，觉得公司很有张力呀，有人在抓，有人在管呢。现在这胡总一上办公室门一关，中午12点钟才出来，里边不是念经就是念佛，你干啥就这个也不管。然后好不容易吃完中午饭了，跟大家见见面吧，走向串户啊，拉着员工问家里有什么困难吗，哥哥怎么样啊，姑姑病了啊，积水潭医院腿摔折了，马上给钱，给钱没毛病，老方说对不对，咱也帮不了人，也不是大夫，咱也伺候不了别人，那给点钱呗，随缘吧。所以从2009年开始呢，我们就是这个爱心基金就是覆盖员工的面10%几，啊，18%的员工得到利益，啊，总动用人民币23万，公司集资可能我也没算，可能也就会1-2万块钱吧，剩下钱全是我出的。那么到了2010年呢，就更是这样了。2009年是最危险的一年，那最后呢，37,000，我到新加坡去嘛，那些居士们都不敢问我，2009年您怎么样？别给老和尚抹黑，说您还来了。2009年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正好是元旦，我那个给大家汇报是安排在12月31号。我这个12月25号好像就到了，一直在跟公司保持密切的联系，天天给我发传真，告诉我最后签的销售数量和金额。结果2009年37,000，那松了一口气啊。因为什么？到2009年10月份的时候还10,000台呢，因为整个2009年的金融风暴使房地产整个之后，在过去北京是3月份就开始盖房子，一解冻嘛。天一热了，地一解冻了就开始盖房，那不行啊，它市场不好，它一直压到10月份。10月份商品房还没动，什么呢？市政府动了，为什么？北京的 GDP 下来了，因为没人投资了，国民生产总值上不去，那么北京呢就没有 GDP 了，那市政府就急了，说那要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投资在哪儿呢？它可以投资在交通、地铁啊。也可以投资在市政建污水厂啊，哎，他偏偏投资在什么呢？农民的土地征用，把农民搬上楼，把农民的土地腾出来，变成商品房、商品地拍卖。你想，他整个拿出2700亿人民币，朝阳、丰台、海淀3个区，光朝阳一个区就30平方公里征地啊，那这农民上楼得用炉子呀，你看。天无绝人之路吧，这农民全用地瓜炉。你说你市政府说盖的房子不用了吗？农民他不管啊。就说我盖完这房子，我给农民了，农民上楼了，那我不能负责供暖费了。我们把炉子给他们，他们到燃气公司去买那个气，是吧？你用多少气，你买多少，你花多少钱，你买多少个字儿，你那个炉子就可以用了。因为农村他没有，不像国家，他有组织，他有国营单位。对吧，他有政府补贴，他没政府补贴，所以他们就得用这炉子。那光朝阳区一个区就10万1000多台，你想我得做多少生意？这2009年37,000，2010年去年呢，又去新加坡了，跟新加坡干上了，46,000台。这46,000台，那相当于我平常每年的，要是20,000台的话，那就是2倍还多呀，是吧？你2倍就是40,000嘛，它46,000台，你想想，这4年加起来就133,000，较之于06到07，就96到07年，06年这10年， 几乎是一样，四年干了十年的。那我这四年捐了多少钱呢？这每年捐的力度越来越大，去我们四年捐了4000多万啊。到北京是吧，找人家出版老法师的6套书，正式出版了，是吧？因为老法师的这光盘和书全都是寺院里头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这种内部流通的书，所以呢这个老让人查说这是非法出版物，是吧？其实合法，没有比它更合法的了，结果披这个非法的外衣。我们知道有宗教生活到寺院的佛教生活的人在中国不到5%，换句话说95%的人是不去寺院的。不去寺院这些人他怎么碰到老和尚的这些经书和光盘？所以我们必须得走正常发行渠道，走新华书店的正常的商业发行体系，走当当网，从网上可以卖书。结果办成了，6套书一共出9本啊，中国的网站上各大新华书店上全有卖的，你看大乘无量寿经这就4本，地藏经讲记、十善业道经讲记、了凡四训、认识佛教、太上感应篇，这都是老和尚的书，出了6种，一共9本，这一下子就画出400多万了。因为我怎么想，人家出版社人家不清楚，你说你这玩意儿书能挣钱吗？出版社认为这书是卖不出去，结果出版社一卖特别好卖，大家你想畅销书在中国3万本，这就算畅销了。老和尚地藏王菩萨本愿经讲记，你说为什么呢？地藏经比那个阿弥陀经讲记它卖得好啊，还是到地狱岁的人多呀。他那玩意儿他相应，他一念相应一念佛呀，他一念相应一念地狱，他知道有地狱，因为什么？他知道自己干坏事了，那干坏事肯定去坏地方，再坏的地方能坏个地狱吗？那我先看看地狱什么模样吗？这不他就买了地藏经了吗？后来我们这6套书出版社印来不及，我不是手上有36万册吗？哎，他要回购，他给我买。你想，我当时拿钱出这个书的时候，有很多非议，说这胡晓林啊，拿老和尚赚钱，是吧？你这书卖呀，这还了得吗？啊，原老和尚一直说这书不能卖。啊，你这赚10块钱，我说我没赚钱呀、啊，我这出的钱我全拿回来了，我这出版社赚钱，出版那是出版社的事儿啊。而且我说他就是众生，他不去寺院的，他通过新华书店，通过当当网，国家正式发行的图书系统，他买到了这个书。我说9本书10万册是通过正常渠道发行的，他有1册。他要成了一尊佛，这可不得了啊，啊，对吧？我说我这36万册都送给谁啊？都送给这学佛的居士们呢，都有了，社会大众我哪送得出去啊？我这连续5年啊，出资印师傅的书，印刻师傅的盘，年年都是我的钱，到今年开始，我的钱用不上了。为什么呢？文化公司跟我报说，胡总，你现在，我说那你要不用我的钱，我怎么做功德呀、啊？你看这执着吧，我这挣的钱不是就是干这个的吗？你怎么老用不上？说胡总现在真的用不上，为什么呢？社会上给钱给的太多了。啊，这1000多万，你这还没那么大的生产量啊。 所以您的钱再往后放吧。我说你越往后放，师傅说了越舍越得呀，那以后就没我用钱的地方。我也现在正琢磨呢，这书我这钱是用不上了，琢磨点别的吧，是不是？反正也是跟老和尚有关的呗，是吧？所以我就给大家汇报这什么，那今年2011年这又到年底了。今年我来之前，我想我到澳大利亚，我就怕大家问我呀，这头4年都不错，第5年怎么样？第5年更差呀！你想美国这种情况，日本这种情况，欧洲这种情况，是吧？这个而且这个中国受他们的影响太大了，现在这不是全球都经济一体化了。我来之前就跟那个管销售的那个副总就联系，我就问他，我其实说实话我都有点不敢再问他，我怕我问他给他施加压力。他说今年总共丢合同，该我们的丢的10000台啊。我说怎么丢那么多？说您看哪个哪个4400，哪个哪个2900，哪个哪个1900，你这数一弄差不多10000台。年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总今年怂的就是最差45000，最好能到53000。我说您可别吹着大话，开什么玩笑，最差45000，最好能突破53000。他说今年丢了10000，按道理说只有3万3 3万5，你们最低45000吗？丢了10000还剩45000，还剩35000。没想到呢，哎，鬼使神差，别的地方呢又来了好多年初没有发现的项目，这年初给发现。我说你别啰嗦了，到底今年能签多少台？还剩1个月。他说今年47000。你看今年47000，那就跟去年一样。而这2年全球经济形势是不好，是吧？国内也是不好，从2位数掉到1位数了 GDP 啊。所以我给大家总结这5年做生意的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佛法当中升起信心啊，确确实实真实不虚啊，佛菩萨啊，净空老和尚，印光老和尚不骗人啊，舍就得，不舍就不得啊，清净心，一分钱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就了凡四训上说的嘛，是吧？那个要饭那个乞丐那女的捐2文钱，最后当进了皇宫，当了妃子，是不是？二文为满，千金为半。你看看，你就要清净心了。啊，这真是不虚啊！所以，那今年这个10年的更成了，就是一发现10念法之后，基本上每顿饭就没谈过生意啊。全是10念法，就全国各地的同修，那丁嘉丽老师他们家都变成了念佛堂了，成了堂主了。每天早上8点半人就来念佛，一直念到3点半念完了，念再拜佛。然后我们现在又开发出10念法拜佛，啊，10念法拜佛完了以后呢，最长的老太太修了30多年老同修，一拜了4个小时。我说别把老人家累着，不累啊，清静啊，啊，这个你想丁嘉丽老师那学习10念法的已经60000人次了，抱着铺盖卷的，啊，有在他们家打地铺的，旁边他们家那酒店都特高兴。说你们这老道士来干嘛？一个穿着海星，这个念佛来了。什么叫念佛呀？啊，丁老师他们家念佛。丁老师每天骑个3轮车到超级市场，到菜市，啊，去买米买面，做饭给这些居士们。那我这一年干嘛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全都是要跟我讨论10念法，是吧？请我吃顿饭，跟大家说说10念法怎么念，存在什么问题。几乎就没抓过公司的业务，啊，跟我谈业务，最后也都一块念上10念法了，也就这个。
啊，
为什么呢？因为印光老和尚不骗人，他不学佛，他觉得这是迷信，他养神的总行吧？对呀，好多有病的人是我的客户啊。我说你养养神呗，对吧？你心老是散乱的，一会儿想着一会儿想着，一会儿着急了，一会儿高兴了，着急了也念佛，高兴了也念佛，哎，真得理。他从来没那么清净过，诸位同学，我们什么时候这么清净过？心系一念，我们哪有这种境界啊？大家试试，这个十念法真让你心系一念，那种舒服啊，就别提了，真是不可言喻啊。那么，你心系在这个阿弥陀佛上，关键的问题。我们最困难是什么呢？我们要用耳朵听这个。你说现在我们念啊，容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念容易。就是你看到没有？孔子在《论语》上说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我们古史节来就爱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说的多。所以我们念佛不是问题，我们听别人呢、啊、太难了。念说主动说话是自私的，听别人的是为别人的，是谦虚的表现。我们太不谦虚了啊！我们不把别人的话放在心里头，我们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因为别人的感受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我们长期以来想说什么说什么，根本不在意别人说什么，所以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们原来这个世界是耳根最利，现在已经变成嘴根最利了。你会说呀，所以老和尚他这个经教，你为什么不得受用啊？你不习惯听别人讲话，你听不进去别人讲话，你没听清楚别人讲话。那念佛为什么会念呢？就说的太多呗，平常念用进废退啊，你老用这个说，他可不就念没问题吗？现在我们十念法当中最困难的就是怎么能够摄耳谛听。这印光老和尚在这个文钞当中多次提到，念佛下手之处在摄耳谛听，他一语道破我们那个病，就是不愿意听别人的，就是愿意说自己的。所以我们十念法最困难的就是我们听一个东西的时间到底能坚持多长。功夫得力的十句佛号一字不落，40个字全部听得清清楚楚，念得清清楚楚，我相信大家都能念清楚。关键你嘴能念的嘴跟所听的耳能所两个分离的时间太长，有嘴无心呐、啊。我们说的有几个我们当真呢、啊？妄言呐、啊，绮语啊，恶口啊，两舌啊，我们听呢，说的是不走心呐，听就走心了吗？听他也不走心呐，这俩人没摄住啊。你说我嘴里说半天，哎呦，您这气色真好啊，今天见人真高兴，你福报真大，你真的当真吗？不当真，你可别当真，听的人。那师父讲经说了，我爱你，你别当真。凡夫说的，忘情忘就不真，不真他就容易变。他说我讨厌你，你也别当真，过两天就好了，那就不能当真。那么我们长期以来说的我们不当真，听的我们也不当真，你听得当真吗？师父讲了那么多经53年，大经节讲了1200个小时，去年一年听进去了没有？习惯呢、啊、没有听别人的习惯，听在一边，理解在一边。你说他没听吧，冤枉的，4个小时坐在那儿，家也不管，父母也不照顾。你说他听了吧，他落实一点也不落实，他该怎么烦恼还怎么烦恼。为什么？不善于专注听进去，没有听别人说话的习惯。我们要从十念法把自己的耳朵拉回来，认认真真的听这句佛号。我言菩提众生耳根最利，为什么呀？耳朵，那 念佛圆通，你看观世音菩萨是通过耳根圆通的，念佛圆通章。你看我们考虑这耳朵啊，烦恼最少，我们这六根当中啊，就属耳朵像菩萨。为什么呢？前后左右他都能听，你外边后边一咳嗽，这听见了。眼睛不行啊，眼睛不爱看，他闭上了，对吧？这气味不愿意闻，一不呼吸就闻不到了。耳朵它没这功能啊，你想关关不上啊。你看它平等的，好听的声音，不好听的声音，前面的声音，后边的声音，它都得听，它没脾气。耳根利，同时耳根呢，你还没法控制它，万法平等，什么声音来它都得接受，是吧？你不像舌头，这辣的我不尝了，对不对？能躺着我不站着，我身体我也能有选择，耳朵不行啊。我这十八岁的姑娘睁眼多看两眼，这六十岁老头算了吧，闭上了。这个耳朵不行啊，十八岁的姑娘咳嗽，老头咳嗽，你都得听啊，你关不上啊。所以我们耳根最低，耳根很平等，耳根很圆满啊，360度上下左右十方都能听到。楼底下搞装修，我们耳朵都听得到，眼睛看得到吗？看不到。装修的味儿，你鼻子闻到吗？你就闻不到。那装修的声音，你耳朵能听到。所以我们千万千万别放弃我们的耳根，它已经练就了这种平等圆满的这种功能。所以观世音菩萨他聪明啊，他就是通过练耳朵圆通圆满通达，正得佛果。因地上用摄耳谛听，反闻闻自性，果地上道成了果以后怎么着？听众生的声音，寻声救苦，因该果海，果彻因缘啊。因地当中就包括了果地的功德，果地的功德反而又是因地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学观世音，学他老人家从出发地一直到证得佛果，都是用耳朵。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韬章中说，这一句佛号念得清楚，听得清楚，摄住两个根，哪一个根呢？第一个反闻闻自性，耳根闻，反念念自性，嘴，两种反呐、啊，这个不得了啊！你真念时间长了，闻而无闻，你嘴好像在听，后来你就觉得好像不是嘴在念，是耳朵在念，真能达到能所不二，能所亦如，不依不异，这个时候就圆通了。你不知道这个符号是从哪儿出来的，好像是从嘴出来的，你有能，能念的是嘴，所听的是耳，你有能所。真的随着十念法切入境界之后，做到印光大师说的久当自得耳，一心不乱，久当自得耳。你慢慢慢慢就发现这个佛号，很多同学在念十念法之后就觉得好像尽虚空变法界都在念这个佛号，这是对的啊。佛号声音特别大，非常洪亮啊，这些境界都是鼓励我们的境界啊。你觉得你这句佛号确确实实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放弃我们的耳根而练就啊这个六根六尘六境七大四大，是吧？这个十二入十八界，这是能练啊，三十六圆通。但是我们最哪最能圆通啊？我们从耳朵上最能圆通，最容易啊，静中静啊，支持名号。这就是为什么要支持名号而不用观想和观相，因为我们的想象和我们的脑子的这个观想这个能力都不如耳朵强啊。说今天有些同学说我在念佛的时候出现佛像出现什么，这个都不要理会的啊。我们要坚定的相信我们的耳根最利。我们再反过头来看无量寿经，再看佛说阿弥陀经，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教化我们这些生过去的这些众生呢？全是用声音吧，是吧？你看 水八功德水，水在讲法呀，你想听的他就讲，你不想听的他就什么也不讲。风声，对吧？咱们看到了鸟的声音。哎，你说这个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怎么着？西方极乐世界光讲声音教化众生的这个方法，它有没有气味教化众生啊？有啊，这个世界当中有香饭世界，那人一闻，嗯，鱼香茄子包，这就是《金刚经》啊，开悟了。一闻这煮元宵，开悟了。那么那个世界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耳根不行啊。那我们能想象那个，我们能想象到那个佛在那个教化区教化当地相伴世界这些众生，一定也讲阿弥陀经，一定也说大乘无量寿经。但是对不起，那个经上说的可都是味道，不讲声音了。那为什么我们看这个经书全讲声音？讲味道你不得利益吗？你的嗅觉没那么利吗？你就是耳朵利吗？所以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给你们这些众生准备好了，用听力、用声音来度化你们的全套设备，方方面面啊，一正庄严，全是用声音。今现在说法，阿弥陀佛能做饭吗？产生气味没问题，那为什么不说？说了不废话吗？你这经常嗅觉也不行，本来你们就时间忙，这搞贪嗔痴慢就挺紧张，我还跟你们说做饭的事儿。啊，所以我们能想象到西方极乐世界六根的众生，无论哪一根立的到那儿去都能得度。那换句话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七大五蕴啊，这个六根六尘全能讲法啊，所有的众生全能度。那我们今天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诸位，你还是用耳朵在学习，你还是用耳朵来成佛。所以我们今天要摄耳谛听这句佛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从现在因地上我们就锻炼我们的耳朵啊，我们到了果地上我们还是用这个耳朵啊来成佛啊，来度化众生。你看是不是因该果海，该就是包括我们今天因地是不是包括了果地上的这些功德海洋啊，包括了果彻因缘，我们在果地上是不是果上的这些所有的功德跟我们因地上有关吗？有关，源头吗？在因地上。因该果海，果彻因缘。我们今天念佛叫始觉，开始觉悟了。为什么？因为原来不觉，今天我们有始觉，开始了。本觉呢？本觉就是清净心。本觉在哪？本觉在西方。始觉和本觉就是这句佛号，我们用这句佛号开始觉悟，我们用这句佛号又开始又变成佛。一十本不二啊，十本不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今天念这句佛号好像跟我们以后成了佛念这句佛号是两个佛，不是的。这句佛号就是佛的，就是你成佛以后念的佛号，所以你念这句佛你就是佛。始觉和本觉，你是不是因为觉悟才念佛呀？是。那你为什么念佛？因为我不觉啊。你不觉你回头你不就开始觉悟了吗？开始觉悟，觉悟到最后你终彻底觉悟，彻底圆满之后也是靠这句佛号。所以从出发地到如来果地就这句佛号，十本不二啊。我们看楞伽经、瑜伽师地论、大乘起信论当中讲这十本不二，很多人不明白，我怎么一开始念佛我就成了本觉了，我怎么跟佛就无二无别了？因为佛他也是干这个，你也是干这个，你可不就一样吗？从修学的理念上一样，方法上一样，境界上一样，你怎么不是佛呢？一念相应一念佛啊！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句佛号， 这个功德啊，老老实实念佛啊。我们净空老和尚说一定要老实念佛。怎么叫老实？设耳谛听就是老实的落实。我们现在不指望40个字我能全听清楚，我们起码要给自己打个分，这40个字当中你能不能听清楚20个字？20个字可就5句佛号，咱还甭说这4个字连续的阿弥陀佛都听清楚，你跳了，这个听了第1个字，那是听了第8个字，那是听了第11个字，那是听了第19个字，你能把这，大家明白我意思吗？4个字连续听清楚而没有妄念就已经不容易了，4个字当中啊你听清楚了，咪那个妄念就来了，陀又回来了，听清楚佛又走了，所以这4个字当中你听清楚了1和3、2和4被妄念占住，没关系，这就叫对峙，走了拉回来，走了拉，用什么拉？用我们的耳朵拉回来啊。久而久之我就发现什么呀，哎，这40个字当中啊我是一句完全能听清楚可以了，2句连续都听清楚，这8个字差点啊，3句我全12字全听清楚还差，可能这12字当中啊有4个字没听清楚，分别在第2句的2个字、第3句的2个字，没关系。那么我这个12个字当中有4个没听清楚，有8个听清楚，换句话说你已经60%、70%听清楚，这已经不得了了。久而久之我们把百分比提高，是吧？40个字我们先听清楚了20个字，尽管这20个字的分布不是连续的一句佛号，哩哩啦啦的，但是好过20个字都没听。而久而久之呢，我发现我还是听清楚20个字，但是我可以连续的这个20个字分布在5句佛号上，而那5句确实是有妄念打搅。久而久之呢，我这个连续的佛号听清楚，能听清楚几句了呢？从5句我听清楚了7句，4×7=28，我听清楚70%了。我10句吗？听清楚7句吗？我听清楚8句，听清楚9句，听清楚10句。哦，好了，我能保证有那么一次，这2个小时念佛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我10句佛号40个字都没丢掉。从1到10，第2个1到10你丢了吗？肯定还会丢。那么我们久而久之一句10句连续听清楚，我们能不能保证第2个10句也听清楚？不可能，第2个10句就跑了。那我们多长时间能保证出现第2个10句听清楚呢？也可能10分钟以后，那就不错了。这2个小时念佛60个10分钟，每一个十分钟当中你出现一次连续十念法而没有夹杂，这就不得了了。60分钟每十分出现一次10句没有夹杂的连续念佛，就是多少？就是240字。我们就要这么练，练着练着练到什么程度啊？功夫成念。师父讲啊，功夫成念什么意思啊？印光老和尚在文钞当中也说，是就相当不错了。上一炷香，过去那个古香啊，1个半小时，3个妄念。诸位，功夫成片，决定欲知实质，不靠别人助念，为什么要靠别人呢？一定要自己掌握往生的主动权啊！助念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有快有慢，有清净心，有烦，有妄心。为什么老和尚说助念的人首先自己要心清净啊？大家明白这道理吗？大家都愿意帮别人助念，助念的人如果心不清净，被助念的人一定得不到利益啊。所以我们今天用十念法把自己念清楚，你再出去帮人家助念，被助念的患者和临往中的这些人才能得到你的利益啊！你可千万别以为我去助念他就能得到利益，不对的啊！你看师父讲夏威夷那个治疗嘛，念力的作用是吧？那个神经病医院啊，那个大夫都辞职，护士都不愿意干了， 啊，觉得那个医院工作很痛苦。那么最后一个人掌握了这一个是一个古老的部落民族啊，他有这个念力这个医学这个方法，是吧？然后他就到了这个医院，给他开一间办公室，也不见病人，他把病人的资料拿来，是吧？上面有照片，他就说三句话呀：对不起，我爱你，谢谢你。大家知道师父讲经吗？哎，久而久之，这个整个神经病医院，有智力障碍这个医院病人全好了。哎，他也没给他吃药啊，他连病人都没见着啊，他怎么就光看照片，看他的病历，看他的照片，每天而且就三句话：对不起，我爱你，谢谢你。对不起，我爱你，谢谢你。好了，这不是助念吗？帮助他念，得利益了没有？得了。啊，我们经常说，孩子的身，父母的心。孩子浮躁，不好好学习，啊，上课不认真听讲，孩子身呢？谁的心呢？父母的心。父母的心浮躁，父母的心不定，反映在孩子身上就不定。所以我们家长老埋怨孩子，这孩子一代不如一代，现在的科学教育，现在的学校教育，这都不对呀。因为你的心不清净，因为父母的心不清净，才影响到孩子。所以孩子今天起心动念，浮浮躁躁，坐不下来好好学习，记忆力不行，不稳定，什么原因啊？你父母不行啊，哪有什么别人孩子的事情啊？那妻子的身，丈夫的心呢？妻子偏执，妻子不学佛，妻子脾气不好，妻子爱享受，是吧？妻子这个跟老婆婆关系不好，谁的原因啊？丈夫的心呢？你念佛没回向给丈夫啊？我问师母，我昨天晚上我说，那您说这个夏威夷的治疗方法，他说这个我爱你，谢谢你，对不起，是不是就是清净心的功德回向给这些病人，这些病人就得到真实利益？是不是完全正确？就这就叫回向啊！我们念佛怎么叫回向啊？你用十念法念，你为谁呀？你说我为尽虚空变法界的众生，您先歇菜了，您没那么大心量。所以要敦伦尽分呢，你先从你的人伦开始回向啊。妈妈病了，我这两个小时的十念法，我为妈妈啊，求佛菩萨加持，老母亲待我不薄，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不大啊。今天老太太病了，都是我儿孙不孝顺，心不清净，妈妈没沾到我的光，没福啊，因为我福薄啊，我有福我妈想不到啊，我有福我妈能病吗？行了，什么是最好的修复方法？念佛。我这两句佛号，我跪也罢，我拜也罢，我念也罢，我走也罢，我住也罢，行住坐卧，我就冲着我妈妈来，这就叫回向。祖师大德说，你往湖里边扔一个石头，这个水纹先是从小圈才能变成大圈。爸爸妈妈你不往心里去，七十儿女你根本不管，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不是骗人的吗？这么大的恩情你都不度。所以印光大师说，要守学佛之人，他的法印呢，敦伦尽分，贤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你才能存在。这个四句话才是你念去西方的前提啊。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回向的目标要明确，这功夫就印光大师说，你目标越明确，你的佛号越得力。为什么？如药加硫，如气通电，火药加上硫磺就变成炸药，如药加硫，如气通电，空调加上电就是凉啊，如气通电，那就这意思。那我们今天念佛念的时间长，打佛七吧，口干舌燥，腰酸腿疼，为谁呀？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什么誓愿断，说在一边，想在一边，一点用没有。您别弄这个，您先想想，这个世间谁对你最有感情， 你最欠谁的，你最对不起谁，你坑害谁最多，是吧？谁对你的恩情最大，要不然报恩，要不然就忏悔。你就每天选这两个人，照片往那一挂，大家说佛号不得力，我跟大家建议这么就得力。为什么佛号不得力？回向目标不明确。我想去西方，所以我念佛，我这回向菩提，我这回向实际。你别了，菩提实际你见过吗？你回向，你先得从回向父母、兄弟姐妹、邻里乡党、亲戚朋友、同学战友，很具体，对你有恩情，给你买过棉袄，给你买过盒饭，看病的时候给你伺候过夜里头啊，一把屎一把尿拉得过你，这个你回向，真的。这样是不是心量太小？你只有从小才能到大呀，你没有一年级怎么有二年级啊？所以我念佛为什么我觉得特别得受呢？念佛老掉眼泪，因为那个目标太明确了，都是过去坑过的人呢，害过的人呢，骗过的人呢，要不然就是恩人呢。你看，不是感恩就是改过，不是改过就是感恩，不是忏悔，是不是？发泄证明啊，他肯定能得到你的利益啊。你坑害过的人，你对不起的人，你怎么帮他，你也不如念佛回向给他，对他的帮助大，真能得到真实利益。你给他一万块钱，他去卡拉 OK 了，你看他上网吧了啊，他买名牌去了，你这两个小时佛号回向给他，那神经病病人都能好，他好不了吗？啊，那么因为你回向的目标明确，因为你如药加流，如气通电，你念佛得力啊，你目标准确啊，你有感觉啊，啊，你想想父母带一把屎一把尿拉吧你，你想想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妈妈帮你啊，你想想你这个得病的时候老头老太太伺候你，是吧？你想想你妈妈为你的工作给你掏钱支持你，等等等等，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点点滴滴父母对我们的大爱，正是回向的动力啊，诸位。他你不回向，八竿打不着人，你能回向得了吗？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宏大的叙事范围啊，我就慈悲，我就愿意度众生。你叭叭叭叭叭，诸位啊，脚踏实地啊，先把爸爸妈妈度了啊，先把老师给度了啊，先把恩人给度了，你啊。啊，你然后，哎呀，我真就你看师傅那鹦鹉真，哎呀，我念佛回向给他，你鹦鹉你回向念给他，你真的吗？不要自欺欺人，啊，师傅那有小兔子真可爱，念佛回向给他玩去吧，真的吗？啊，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你不回向，给你生意的这些众生你不回向，帮着你出师傅书的这些领导们你不回向，你说你八竿打不着师傅那边的鹦鹉你回向，师傅那院子里有鹦鹉啊。啊，所以不自欺欺人啊，所以佛号回向非常重要。我们只有从回向众生开始，众生是我们最近的众生，我们五轮的众生，慢慢慢慢你的心清净了，你自然而然你就有慈悲，你自然而然你就有同体和无缘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从人扩展到地狱，从地狱扩展到光目女啊，婆罗门女，学佛呀，妈妈不学佛，那婆罗门女地藏经上讲的，那你不能说她不学佛，那她怎么就不知道妈妈去哪儿了呢？那功夫不得力呗，那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说，你回家你赶快把这佛事了了啊，差不多回去吧，回去但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你看佛他不知道，他婆罗门女要求并不高，哎，他到那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相法时期，他的要求就简单，我就想知道我妈妈在哪，是不是？大家还有印象吗？地藏经他没想成圣者，他没想自度啊，他就是说孝敬母亲，我想见到我妈妈，佛您能不能帮我这忙， 您说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当时能告诉婆罗门女你妈在地狱吗？没问题啊，佛子能不知道吗？他为什么不告诉他？告诉你对你成佛不利，我不告诉你，我告诉你你就不好好念佛了。哦，我妈在地狱呢，得了吧，回去吧，该吃吃该喝喝吧。啊，你想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你看那个地藏经上讲就不让跑寺院呢，赶快把这佛事做完了回家，没让在寺院念，大家记得吧，回家去念，一天一夜就到了地狱。然后那个鬼王就问他，菩萨何缘来此，圣者何缘来此，他说我就是意思我来找我妈呀，我怎么到这儿来了，不是业力就是这个圣者呀，就是愿力。你看如果当年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要告诉了婆罗门女你妈在地狱，他成得了佛吗？没动力了，我就是因为要见我妈，佛说念佛就能见我母亲，得了。你看他的回向很直接，他没那么大心量，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师父家的院子鹦鹉我要度，他没说这个，人家就是想见妈，而且还没有想帮妈出地狱，我就想看看我母亲在哪儿。结果自己一成自度，度了他了，这不就是夏威夷那个经验吗？自己成了，结果妈妈怎么着？哦，月地利罪女三天之前升天了，不仅自己升了，这一池子的地狱的人全跟他走了，多有教育意义啊！婆罗门女怎么帮他妈妈？不是说自己念成了就把他帮助，婆罗门女的心，妈妈的身，妈妈的身是靠福报来支撑的。妈妈有福吗？有福啊，因为妈妈下地狱这个因成就了婆罗门女这尊佛，你说他妈修了多大的福吧。有福的人能在地狱待着吗？该去哪儿享福就去哪儿享福了，升天了。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世界上一个礼拜以后，妈妈就到了桃李天了。那咱们凡夫讲，哎呦这佛真苦啊，婴儿啊，他一个礼拜啊，月子还没满呢，妈就走了啊，太苦了。还是基督教那故事，事情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你没证得阿罗汉，你见思烦恼没断，别瞎想，不思一法，好好念，但当仰信佛言。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信佛菩萨的话，这是我们唯一的自度度他的道路啊！所以我们看婆罗门女怎么救的妈妈，看完了我们自己得练习。婆罗门女要求不高啊，那学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满足她的要求分分钟啊，你妈在地狱呢，我告诉你第几重地狱就行了呗，你妈为什么去的我也知道，谤佛吗？谤法吗？谤僧吗？哦，行了，回去第二天早上卖炉子去吧，跟胡广尼一样，人家没有念佛，念成了，成了圣者了，妈没走了，念自度度他。那么为什么婆罗门女念佛的功号妈妈能得利益呢？因为婆罗门女是妈妈带到这世界上来的，那婆罗门女成了佛，她对这世界多大的利益啊，那所有这些利益的因不是都他妈妈吗？这个善因一定得善报啊，那婆罗门女的妈妈能错得了吗？所以为什么弟子会上说无自报无自弃胜于贤可寻之，不怪妈妈爸爸，不怪兄弟姐妹，只要你不自报自弃，你吃这口饭种着粮食的农民都能得福啊。为什么？他们供养一个圣人，这口饭是被一个修行人吃了，是被一个佛菩萨吃了，了得吗？你一人成了，全都成了，你这寸布，你这口粮食，你这杯水，谁给你提供的谁沾光？那更何况爸爸妈妈。所以我们真正孝敬父母是什么？老老实实用十念法 把清净心念出来，把境界念出来，最后往生西方，亲获十亿阿弥月智菩萨，那您说吧，您的父母乃至于你的列祖列宗不得利益吗？没有他们就没有你，没有你众生得不了度。那你一丝毫的功德全都累积在他们身上，而且功德没有大小，称性的，二文为满，千文为半，千金为半，了得吗？所以我们真正孝养父母，你看这个哪位祖师大德说的我忘了，念佛的一百种利益啊，想孝敬父母吗？念佛。想孩子听话吗？念佛。想事业发展吗？念佛。想身体健康吗？念佛。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念佛可不一定能得那么大利益，要念出清净心来才能得利益啊！不是念八小时喊破喉咙也枉然呐。为什么？清净心没出来，清净心才解决问题。诸位，那我们怎么能把清净心念出来？舍此十念，万难万难。那今天摆在我们面前，这个答案不是很清楚吗？我们上成佛道，下化众生，左报父母，右感恩老师。除了十念法，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所以我们今天老是念佛，就要用这十念法。回向要具体啊，先从小开始做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荀子在《劝学篇》上说：“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啊，我们先不要想千里地以外的事情，不积跬步，跬步就当下这一小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到不了千里之外。我们的心量要逐步扩大。啊，先要敦伦尽分，啊，伦就是五伦，分就是你的本分，是丈夫尽到丈夫的分，是妻子尽到妻子的分。啊，在结束前，我给大家讲一个佛门当中的故事，啊，说这个一个知识分子，这个经教特别通，啊，三藏十二部读了很多经论，特别聪明，那么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他一直找不到一个出家师傅啊，方丈啊，大德呀，来教他。他傲慢，他谁都看不起，他觉得这些人都不行。后来他就慕名啊，听说一个寺院在山上，历尽千辛万苦，就来到了这个寺院。来到这个寺院之后，他见到这方丈，他说：“我久闻您大名啊，您呢能教我，我愿意求在您的名下啊，跟您学习啊。”这个老和尚说：“他说你啊，缘不在我这儿，啊，你呢，要找人学习非常正确，这个人呢也在，啊，你呢要去找。”他说：“这个人什么样子？你告诉我。”他说：“这个人呢什么样子？我告诉你啊，在什么方向上我也不知道，啊，他长得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有一特点，啊。”你一敲开门，只要他光着脚给你开门的那个人就是你的老师啊，那个人就是你要找的佛菩萨。这个知识分子求学心切，他就开始找啊，从老和尚走挺辛苦的啊，跋山涉水来到一个旅店，一敲门，店小二一开门，他一光一看脚穿着鞋呢，这不是走赶路嘛，往家赶嘛，走到一餐厅，一敲门，一看餐厅老板，一敲门，穿着鞋呢。到了酒店，一看穿着鞋呢。到了车上，一看穿着鞋呢，全穿鞋，他特别沮丧。这个师傅让我找一光着脚的，这到哪儿找去？在吗？有吗？啊，深更半夜到了家，一敲门，晚上啊，妈妈在屋里吓一跳，说谁呀？这么晚上敲门？妈妈就问谁呀？我妈是我，她挺不耐烦的，又困又饿的。他妈儿子回来了，没穿鞋，给他开了门了。开了门呢，老太太拿着油灯，灯下黑呀，她没看见妈妈光着脚。等到了炕上之后，她坐下了， 他妈妈拿着灯打量，他一看，乖乖，妈没穿鞋，这咕噔就跪在妈妈跟前，抱着妈妈的腿就哭了。他说：“我千辛万苦找佛菩萨，找老师，闹了半天，您就是佛菩萨，您就是老师啊！”这故事很深刻。家有父母在，何必远烧香？啊，父母对我们的爱是不计较的，是清净的，是不自私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谁对我们能有不自私的爱？谁对我们有舍去自己的爱？我们不能说妈妈就是佛，她的佛的境界，但是妈妈起码对我们这个爱是没有染污的。这个没有染污的爱依据一切，它不就是佛吗？它不就是清净心产出的爱吗？说妈妈不是佛，谁是佛呢？那你说说，你找吧，孩子对你的爱是清净的吗？太太对你的爱是清净的吗？同事对你的爱是清净的吗？你到餐厅吃饭，服务员对你的爱是清净的吗？都不是，唯独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清净的爱。你不能舍近求远呢，谁对你的爱是清净的？就在家里头。那么这个人有爱心，并且我们谓之为清净。有爱是慈悲，清净就是般若，悲智双运。他不是佛是谁呢？所以我们每一个施念法的人，要想落实施念法，要想施念法得力，必须把父母作为第一回向人。啊，必须把父母作为第一回向人啊，因为那就是回向父母就是回向佛，回向佛就是回向菩提，就是回向实际，因为没有比佛更实际的，没有比佛更菩提的。所以放到身边这三种回向，众生他是众生，菩提他是心，他有觉悟，他这种爱，爱就是智慧，实际清净，他没有染污，他不就实际吗？实际怎么不实了呢？不就是虚妄吗？那你说回向父母是不是三种回向一应具足啊？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劝啊，诸位在家的居士大德，各位领导，各位这个朋友啊，不要再跑道场了，真的来不及了啊！一定要左手拿着十念法，右手拿着孝养父母，好好把这十念法打造出来，为众生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念佛方法。这是我们每一个净土宗的学净土宗人不义不容辞的责任啊！十住菩萨初住，百千世界成佛，一百个大千世界成佛，度化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了得吗？所以我们今天好好念佛为的是什么呀？十住、初住、二住、三住，每提高一位增加十位，初住百千世界，二住千千世界，三住万千世界，一万个三千世界。我们谁不想修这样大的功德？谁不想帮助这么样的多的众生？那么今天按照印光大师说，亲获十益，舍此十法，万难万难啊！所以我在结束我的汇报之前劝大家，舍尔谛听，十字即书啊！谢谢大家。